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全然爱神的这个代价。那之前呢，我已经讲了好多堂，我讲了为什么我们要全然的爱神，因为他是那位真正的唯一的神，他是那位守约的神，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个神呢，我们一定要爱他。那么我又讲，我们怎么样爱他呢？讲到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就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来投在他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爱呢，是神所喜悦的。那当然神也不会亏待我们。我也讲说，全然爱神的这个福气，神一定赐福每一个爱他的人，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你爱神到最后呢，你觉得很值得。那些不爱神反而爱自己爱这个世界的，等他们走过了这个人生的一大部分的时候，当他们回头一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叹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好好的爱神。那今天呢，我们当然要讲到这个全然爱神的这个代价。我们爱神呢，我们也是有代价的。你爱这位爱你的神，你要付出某些代价的。那今天我们会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23-25来看全然爱神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边说到，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这几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跟从主，当我们讲我们跟从主，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那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到最后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这边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付出？当你把生命舍掉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生命。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原则的，你把那个生命舍去，你就得到。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他却得了许多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呢，也再次的复活起来，也有许多人因他的死而得了新的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籽啊，一个籽粒啊，掉落在这个土里，算是死了。但是呢，经过一段时候呢，它就会萌芽，结出更多许多的这些果子来，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全然爱神的代价，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第一点，刚才我们所看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代价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讲到怎么样去跟随主，怎么样去爱神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预备心啊，你要预备心， 说要付代价。因为这边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那若有人要跟从我呢，他的这个原文会比较更加清楚的告诉我们呢，他是表示一种所谓的一种心愿，一种渴慕的心。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哈。那若有人要跟从我，原文里面是若有人想要跟从我，想要跟从我。如果你看钦定本的话，钦定本 KJV 啊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我们看的时候呢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看另外一个译本的话，这个是 literal translation 啊 ，If anyone desires to come after me， 有任何人，若有人呢？有这样愿意想啊渴慕来跟随我啊，那才讲到说你必须要舍己等等。那这个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来跟随主之前呢，我们就要预备心说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跟随主的这件事情呢，不是说是一种意气用事，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就是这样子跟。你要思想，你要想一想，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爱神方面，我们要想清楚，我们爱神有什么福气？我们爱神有什么代价？爱神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要想清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舍弃自己呀。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要舍弃自己呢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是谁吗？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他们是我的，如果是看英文的话 I meMy, I, me, my， 这个就是最重要，全部都是关乎我的。这个呢，是拦阻我们去爱神的这个主要的缘故。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来爱我，你一定要舍己。把自己放下，如果你这个自己啊你不放下的话，你很难全然的爱主，你不能够讲到爱主，因为你总是说我要爱我自己先，我要把自己放在第一，我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处，我要考虑到自己的方便，我要考虑到自己的舒适，我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经济的利益等等，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这样子的一个老毛病，我们不会把自己放下。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你要爱神的话，你要跟随他的话，你一定要先把自己放下。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放下呢？什么是舍己呢？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啊，舍己什么？是你将自己的意志、情感、身体、灵魂、钱财、事业、家庭等等啊，交托给神，让他来管理。凡是讨他的欢心，按他的旨意而行，不是按自己的意识行。在需要的时候呢，舍下一切，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啊，这个叫做舍己。那我们这一切，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物质方面或者非物质， 可以看见不可以看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呢交给他。这东西呢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拿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钱，通常我们说哇我有很多钱了，其实这个钱呢是从哪来的呢？是神给的，对不对？若神不给呢我们就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管家罢了，我们暂时的管理这个，神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这个钱拿掉的。我们就说神啊，这个钱是你给我的，让我暂时保管啊，当然我要好好的管理，我不可以随随便便啊，就说啊，不是我的哈、啊，就送给别人，也不是这样子讲了，我要好好的把管理。但是什么时候主要我们献上的话，主要我们舍弃的话，我们就要愿意的舍弃我们的这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不单单是钱财，甚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真的是要放下了。这是主耶稣所谓的这个舍己。那这个是很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呢，对于我呢很重要，这就是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钱财、我的事业、我的家庭等等，是我的。你要把那个我呢割掉呢，好像把一大块肉呢从我身上呢割掉，这很痛的，很难受的。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要舍己，学习舍己。那这个舍己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式的， It's a command， 是一个命令式的。好，命令呢表示说没有的好选择的，神命令我们要舍己，你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呢舍掉，交给他，放掉。如果神要你放掉，你要放掉。而且他原文里面也讲到说，这个语法里面呢它是一种亲力亲为的，是你自己做的，是你自己主动性的。好像上次我所讲的，当我讲我吃东西，我吃饭呢有两种情形，我自己拿用来用这个汤匙来舀，把那个饭呢放进我的嘴巴，是我自己亲力亲为的。另外一种情形呢是人家或者护士把那个饭呢用那个汤匙呢舀了放进我的这个嘴巴里面啊，那这个是由护士来啊喂我吃，那不同，那个是我不是我有时候不是我愿意吃的。但是呢如果是讲到你自己做了，就是表示说你自己愿意这样子的做，很乐意的。那来到这个舍己的时候呢，是一种你一定要自己发自你内心说我要学习舍己，把自己献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舍己方面呢，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的自我。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这看法，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你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在怎么样情况之下说出这句话呢？如果你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你看马太福音16章21到23，其实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会讲那句话。这边是讲到说，从此啊，耶稣才指示门徒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然后呢，当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你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就拉着他，拉着耶稣，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表面上这个彼得很关心耶稣的这个安危啊，对不对？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他将来的这个遭遇。那么主耶稣怎么回呢？主耶稣转过来说，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是的，在表面上，彼得呢好像是关心，好像要关心主耶稣，要主耶稣免受这个这些犹太人的这个陷害啊。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意思。接着下来呢，主耶稣就说，就对众人说：“若有人能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那一句话是印着这个彼得所做的。所以呢，来到这个舍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呢放下。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东西的，我们不理会神，我们不理会神的这个旨意，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当然神如果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当然按照我们的这个神所给的智慧去做。但是有时候呢，神呢拦阻，有时候神呢不是要你这样做，你还是偏偏的按照你的意思走的话，那你就没有舍己了，你就没有舍己了。你明白意思吗？哦，神如果明清清楚楚给你看到，这个不是我的方向，这个不是我的方向，你不要继续走下去了。你走下去呢，你不会顺利的。我拿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微，这个传向他们宣讲那个悔改的道理，他却朝另一个方向啊逃走啊，逃走。他以为他可以逃避神的这个呼召，但是他逃的时候呢，神呢就使他的所乘的那个船呢被那个风浪呢摇荡着，你的这到最后几乎要沉了。后来呢，人家就抽签了，知道是他因他的缘故，船呢他会遭到这个风浪的这个吹逼啊，因此最后把他丢进大海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约拿，他不听神的话语，他没有舍己，他没有放下自己的这个意念，他以为说这些尼尼微人呢是不值得他们向他传福音的，因为尼尼微很残忍啊，对待这些各国的人很残忍，对待以色列人也很残忍，所以他不要去。但是神的意思却要他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传给他们。但是因着他不听，到最后呢，他受到神的这个管教。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呢完全的放下，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放下我们的想法。那有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发生了，就有一个女孩啊，她知道说神呢感动她要去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宣教士，所以呢，他就跟他的母亲讲：“母亲啊，我要去做一个宣教士，因为我感到神有这样的感动，在我心中这样感动。”你知道他妈妈怎么讲呢 ？Not over my, only over my dead body， 是什么意思呢？只有等我死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有机会。我活着的时候，我绝对不允许你去做一个宣教士。我不晓得什么缘故阻挡这个母亲这样子的一种反应， 可能他以为做一个宣教士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宣教士呢没有什么光荣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这是恰恰相反，如果神特别的呼召他，神特别使用他的话，他会成为神这个手中的这个宝贵的这器皿。所以这个女儿呢，她觉得很难过，她也继续的祷告，她没有说直接的违背母亲的这个意愿呢，而自己偷偷的出去这个当这个宣教师。但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过了不久啊，她祷告之后不久，忽然之间她的母亲呢就莫名其妙的就离开这世界，就离开世界。那这个母亲呢，她应该学习说来好好的检讨，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是否应该把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个主见呢给拿掉啊，说我可能我不喜欢他当这个宣教士，可能没有什么出息，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拿掉，让神的旨意呢成就在他的身上。但是他没有，还是很执着，还是继续的坚持他的这样的立场，到最后呢神的管教呢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不肯舍弃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这个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在跟从主，我们爱主方面呢，我们记得以什么东西呢让我们拦住我们好好的去爱神的东西呢，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放下。那第二点我们来到这个舍己，完全的舍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是为着这个福音，为着主的缘故呢，若神给你清楚的看见呢，你一定要放下，你要学习放下。你看在路加福音9:26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以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呢，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就是说有些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些所谓的信徒，他们把主耶稣当作是可耻的，不敢跟人家讲主耶稣，也不敢在人家面前承认自己是个信徒，叫他去传福音他不敢，他觉得羞耻，觉得见不得人。那主耶稣就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当主降临的那一天啊，主也把他当作什么，当作是可耻，当作是可耻。这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高举我们的主，高举主的福音，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为着这个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呢，把一切东西呢都放去。你不要顾及到啊，因为有我的亲人在那边，所以我不敢讲这个福音，因为我的这个上司在那边，我不敢提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把自己的这身份呢把它隐藏起来，那这是不好的，因为你不荣耀主的名，不荣耀他的这个福音。那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愿意舍弃这些人的这个顾忌，你不要顾忌到人，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敢敢的在人面前见证主，见证他的名。你知道那个戴德森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师，他是去了中国创立了那个内地会的这个教会啊，是把这个基督教呢带进这个中国的那个宣教师。你知道当他在英国，当他要预备去这个中国 宣教的时候，他做了许多的这个预备的工作。他自己知道说要进入他们当中呢，必须要学习啊，适应那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因为当时呢，中国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国家，当时呢那地方也是相当所谓的肮脏，也所谓的很简陋，要进去那边呢很不简单。所以他自己学习啊睡在那个很硬的这个木板上，而且也知道了那边的这个医药的这个水准呢很低，他们需要医药的这个服务，因此他自己去学习啊，所谓的学医学啊。好，那么呢同时呢他有一个未婚妻啊，有一个未婚妻啊，他们有所谓的有一点感情啊。那么呢当这个戴德森呢预备要去中国的时候，他知道神要他去中国做宣教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女的讲说，我有从神那边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一定要去中国，我要去那边服侍。但是呢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父母呢就觉得，哎，中国那里这么贫穷啊，我说是那个时候是大概19世纪的时候，不是现在啊，我是19世纪的时候啊，这么贫穷而且很简陋啊，生活很辛苦的，我看女儿还是你不要跟她去啊。啊，这个女儿呢也听信说呀，这样辛苦我很难跟她一起去。那戴德森呢他心中呢一定感到很难受，因为这是他的未婚妻来的。但是呢他因着神的呼召，因着主的缘故，因着主的福音的缘故，他不在意这个东西，他忍痛地舍弃放下他这个未婚妻，然后呢自己呢独个儿呢乘船呢到中国去做宣教的这事工。当然神呢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没有亏待他，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妻子啊。当然这个后来那个很好的妻子死了，神又为他预备另外一个妻子，他一共结过了两次的婚，神大大的使用他啊。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要学习肯舍下自己，因为我们这个自己啊很它的这个重要性太过大了，它占有着一切的时候呢，我们不肯舍弃的。有时候神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身份呢降下，有时候呢我们要在事业上呢我们要放下，有些时候不是每一次哈，看神怎么样的带领你。如果神真的有这样子的呼召，有这样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你肯不肯放下呢？这是舍弃自己，把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这时候你要用你就拿去用吧，不要整天的抓得紧紧抓得紧紧。如果抓得紧紧的话，到最后你是失去你的这个生命了。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你要得着生命，你一定要先失去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要失去你的生命，你想得到你的生命，到最后呢你的生命就失去了。就好像这个戴德森他肯撇下，到最后呢神在中国里面有许许多人因着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得着拯救，得着救恩。然后如果你肯放下自己，你肯放下自己，如果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你肯花时间啊，肯花时间，肯花一点金钱去照顾他，你会得到神所给你的这个福气，你会得到那个人的灵魂。如果你的家人需要你安慰的话，你成为他的安慰，你成为他安慰。有时候 呀，需要三更半夜起来，但是呢，那是值得的。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肯舍下自己的一个人。那第二点呢，要做个什么？要做一个肯背十字架的人。因为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个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什么叫背十字架？你知道在这个古时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刑法，特别是给那些犯上滔天大罪的那些犯人啊，他们会被罚，被钉十字架。那当他被钉十字架，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们一定要背的那个十字架，这是他们刑法中的其中一部分。那十字架呢，可能是很重，应该是很重的，而且在他们还没有背那十字架之前，他们身体呢的这个体力呢已经消耗了，也有可能呢他们已经被鞭打了，因为他们之前一定被关起来，可能被拷打等等，因此他体力呢也已经慢慢的衰落了，然后他就必须要从那个审判的那个地方呢，然后把那个十字架呢背到或者扛到那个自行这个死刑的那个地方，所以是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如果是在白天的话，你看艳阳高照，哦，这个更加辛苦了，而且又有什么很羞辱了，很多人在旁边看着，那个是谁啊，别人是谁啊，那个犯人是谁的，是一个很羞耻的。但是呢，那个犯人呢还是需要继续的把那十字架呢背到那个刑场去。好，所以呢，当我们讲背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是讲到说我们人生啊所要面对的各种这个艰辛的这个经历啊，各种的这个重担，各种的这个挑战，有时候甚至要面对这个羞辱的。那你我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这边主特别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十字架的，你有一个十字架，我有一个十字架，你看不到的。好像我们常常说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是不是？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自己本身每一个人也是有一本难念的经，除非我们靠主，我们靠主来念这个经的话，那经才会念得很通顺，才会容易的把它念出来，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想你只有你一个人身体软弱吗？你就以为你自己一个人这边痛吗？你就别人头不痛吗？你头人的脚不痛吗？别人也可能有这个问题的。你以为你自己的家庭有问题，别家人家庭没有问题吗？你以为你的经济有一些问题，别人经济没有问题吗？你以为你的工作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别人的工作没有问题吗？那他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境遇，你的境遇跟我的境遇不同，有时候你也觉得很觉得很所谓的很气馁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但是呢，这是主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十字架。你不要比较，你不要比较，你别说哦，他的十字架比较好啊，比较轻啊，他的十字架比较美啊， 踩上这个白色的，不要比较。每一个人十字架呢都有不同，神按照个人的这个情况让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境遇遭遇。你就是背着这个十字架来为他而活。如果你要爱主的话，你就是靠着这样子的他所赐给你安排给你的这样子的一种环境来为他而活。你不要说等我啊，一切的东西都变得好的时候啊，当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的时候啊，当我有钱的时候，当我最空闲的时候啊，当我家庭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才来爱主。这是魔鬼的谎言，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谎言来的，这是骗话来的。没有一个人只有等你一切都好的时候你才来敬拜神，你才来爱主，你才来跟随他的，没有的。你不用，那时候到时候你不用跟了啦，主都不用说，你不用跟了，你自己走你这些路了，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人就是要背着这个十字架来继续的爱主，继续的来跟随主。这十字架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训练你，为了要熬炼你，为了要考验你，让你能够胜过。当你能够胜过的时候呢，那就有荣耀的这个奖赏。就像主耶稣的情况，在主耶稣被钉之前，那个是一个痛苦，是一个羞辱的这个时期，但是之后呢却是荣耀的这冠冕。你跟我也是面对，也是要这样的经历的。你就在你自己现在所原有的这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岗位，来为他而活，来爱他，不要埋怨。神所给的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这个需要，别人的十字架不比你的轻，别人的十字架不比你的美，你的十字架最适合于你自己。我相信我以前曾经跟你们介绍过这个人，这个尼维尤金，你看过吗？他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他的脚这边，然后这边呢有一块他们所谓的这个小小的所谓的 drumstick 啊，小鸡腿，就是这样子。这边也是有一点，其他的部分呢都没有肌肉的。那当他们父母看到的时候呢，他们都惊讶，但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凭着信心呢把这个孩子呢给抚养起来。这个 Nick Music 他也是在啊，就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懂，就是这样子继续的活。但是呢当他来到12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发现到，哎，为什么我这样子，我的同学不是这样子的。他开始呢埋怨了，他开始呢不能够接受自己了，他开始呢要排斥自己呢。所以呢在12岁的时候，他尝试呢跳进那个水盆里 水缸里面呢，要把自己淹死。你看这样子怎么淹，我跳进里面淹死，但是神呢保守不让他淹死，他又从那水缸那边呢走回来。后来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改变他的整个心，他就接受说，神所给我的这十字架我一定要背着行，我来背着走，虽然我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我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他就像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他就向前走，他就没有停过下来。按理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是垂头丧气的，他不能不抬起头来的一个人。 按你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很多东西都做不来的，对不对？你发现了，很多人都是被他自己的这些残障残疾啊，来影响自己的这个生命。但这个逆流记呢，却不能，他背着主耶稣所给他的这个十字架来向前走，以致他可以做许许多多人所一些平常人所不能够做的、啊、他能够做什么呢？他能够玩足球啊，他用头来顶足球，看，他能够游泳，他能够冲浪啊！坦白说，我从来没有冲过浪，我没有冲过浪，我有游过泳，我有踢过足球，我没有冲过浪，还有什么？跳伞啊，我也是没有跳过伞。哦，如果你今天你跟我讲啊，去跳伞啊，哎呀，我说我小心一点，我的心可能我心脏不能够接受。完了，叫你的话，你也可能说啊，还是啊不要了，为了保险的缘故，还是不要了哈，安全起见不要。你看他却不然，他背着的十字架就是这样子继续的过活。不单单这样子，神呢也为他预备了一位伴侣。那你想这样子的人能够结婚呢？不可能的。但神呢却为他预备了这个伴侣，帮助他，帮助他。然后呢，现在呢，他有两个男，两个女。你看，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那么今天呢，他到各处去呢，为主传福音，向个人那些有手有脚，但是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跟他们说，主会帮助你，主能够成为你的力量，你就背着神所给你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算的什么？如果我们跟他比较的话，我们算的什么？我们有手有脚，那个自由的活动，他没有手没有脚，却能到世界各地去跟不同的人宣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这个奇妙的大能。那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问题不在人有没有什么东西，问题是人愿意不愿意接受神所给他的，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活，来爱他，对吧？如果你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爱他，我告诉你，你活出的生命呢就不同了，就跟别人不同了。因为当我每次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不得不敬佩，我不得不敬佩。你不要再埋怨你自己有身体上有什么软弱，你不要埋怨自己有什么这个在天赋方面有什么比人家差，或者你在哪一方面你比人家少什么东西，你不要了，你一定要从那边脱离，你要回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所给我的这个十字架我感谢，我就是按照你所给我的这十字架我这样的过活，可能你活的生命就不全截然不同了。如果这个逆流记他整天都是怨天尤人的话，他整天都是叹息，哎呀这哎呀哎呀哎呀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活不出什么美好的这个生活的。那我曾经见过一个有来过教堂的，他手呢不懂为什么一点残疾，他就变成这样，你知道，整天自卑，被这个东西呢影响。当然，我们会表露的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同情他。但同时间呢，我是说，如果你肯好好的靠主生活的话，这个手呢，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残疾不是一个问题。你还有另外一只手，你还有两只脚，你还有你的头子、头脑，继续的靠主、爱主。背起主的十字架，因为主的十字架主知道你能够背了多少，主不会让你压到把它压扁掉。记得在哥林多书那边他讲说，神让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说承受的，在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他必为你说 开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求神，主啊，你给我十字架，让我就这样子的来为你而活，让我这样的来爱你，让我不要埋怨，我就学像这 Need for you Jesus 尽上我力量。我可能不像他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我活出你要我活的这个生命。这个人他有两个 degree 的，哦，他有两个 degree， 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哦，很聪明的一个人，只不过他没有手没有脚，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一定要从你自卑，从你埋怨，从你厌弃你的这个十字架那边出来，很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你走的这个生命呢就不同了，你就能够更加好的为主发光，为主作业。第三点，我们全然爱主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要跟随耶稣。你看，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我就是讲的跟随主。那跟随主，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跟随。那照样，这个跟随也是一个命令式的，你没有说选择的。当你来要爱神的时候，你一定要跟随主的，你不能够不跟随主的，你不可以说跟着世界，你或者你跟着你自己，不能够，你一定要跟随主。而且这边是现代叙事，表示说常常继续不断的一直跟着主。那跟随主呢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听从主的命令。当你讲你要跟从一个领袖的话，你一定要听从他的命令的。你不可以按照自己说，哇，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我要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没有的。你要跟从他的时候呢，你要叫顺服，顺服在他里面，你要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你不要说我要这样子过活就是这样过活，我不要读经就不理他啊，我不要来敬拜啊，我不要侍奉。不，主说来到我面前来寻找我，寻求我，你必须寻得见我。那这样才是一个听从跟从这个跟随者的应有的这个行为，这个表现。你要听主的这个吩咐，主要你怎么样你就做什么，不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啊，我要躺这边我就躺这边，我要睡那边就这样睡，不是的。那求神带领你，求神引领你的生活。第二呢，当我们讲跟随主的时候呢，也是表示说我们要学像主耶稣的这个样式，是不是？当你跟随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你一定跟随他的，学他的方式的。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当他讲道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跟着他嘛，啊，从这边一直跟着那边到那边去不同的地方呢，听他讲道，然后听多了就学他的样式。啊，他拿出那个白色的毛巾呢，他也拿出白色的毛巾啊。宋尚杰讲道就拿出棺材了，那棺材了，然后跟他讲道。哦，有些人也学他那个方式。你看，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就是这个唐崇荣牧师，我不懂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也是常常不在不同的地方呢，跟着他听他讲道。那听久了你就学了他讲话的方式，讲道的方式，他用的那个词啊，都跟着他。啊，是这样子的，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那你跟随主耶稣，你也要学像他样式，让主耶稣的样式呢，不是单单外表的学，而是从你的心中呢发出来。那要从你心中发出来的时候呢， 是不简单的。因为有些东西呢，我们一些丑陋的地方啊，需要改变的，而我们不愿意改变的。你知道吗？有些东西主要我们改变的，我们不愿意改变的。如果我们常常爱讲骗话的话，主的话也说你不可以讲骗话。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没有说谎的，没有说谎的这个这件事情。好，说谎者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是没有份的。那些贪婪啊的人呢，神的国度里面呢也是没有他的份的。所以有时神要我们改变，不要我们贪，也不要我们生气啊、恨人，要我们把这恨的东西呢拿掉，很难。但是慢慢慢慢，如果你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呢，他就会慢慢的呢滋生，然后你就整个人呢脱颖而出。就好像我给你看的这个啊，这个图片这边，那你看一个毛虫，一个很丑陋的毛虫，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很丑陋的。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毛虫呢会变成这个蛹 ，pupa。Caterpillar pupa， 然后之后在里面一段时候，那在这个蛹的时候呢，这个蛹它里面会从一个毛虫，你发现到那个蛹呢，它的颜色会变了，本来是里面是条毛虫，慢慢变了，你看久一点呢，它就变成里面像一只什么蝴蝶，又不像蝴蝶了，对不对？然后经过一段时候，它挣扎。他出来的时候呢，他挣扎了啊，然后那个蝴蝶呢，才慢慢从那边爬出来，然后才把他这个翅膀呢伸张出来，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那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写照。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这个像这个很丑陋的这个毛虫，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漂亮美丽的这个蝴蝶呢？是要经过一段什么潜移默化的那种改变，在里面那种挣扎，主的话语，主的这个生命在里头慢慢的滋生，慢慢的改变我们。那么这改变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不同，我们就是主的这个样式，不是模仿罢了，不是外表上模仿啊这样子指，不是的，而是真正的那个生命呢流露出来，是主的这个样式。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像这样，像这条毛虫，虽然是个毛虫，你不用难过，每一个人都是毛虫，但主最后呢要我们呢每个人都变成什么？变成蝴蝶，像主那样，透过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啊里头的这个生命呢，被主的话语，被主的灵来改造，我们才能够学像耶稣基督。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爱人。那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很痛苦的啊。我们要爱神的话，我们要变成一个这个主所要的这个样式的话，我们需要付出这个代价，需要付出这个这个改造的这个工作啊，主在里面塑造我们。那当然，当我们讲要跟从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勇气。你跟从主，你不会跟从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就离开他，不可以的。你不给跟从主，又以主的道，以他的名为羞耻啊！看到人的时候呢，就不敢承认主。主耶稣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什么？至死忠心啊！我们要至死忠心，这是代价来的。至死忠心，我们没有跟从主，是跟从到一半或者九分。十分之九，好像那首歌所讲的啊，十分之九，我们个人是跟到100%的，好像我跟你讲的那个 约翰的门徒叫做 Polycarp。 Polycarp 他跟随主跟到85岁啊，那么呢有一天呢他就被抓，被这些兵士抓去。这 Polycarp 他是爱主的，那么这些兵士抓到他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你肯否认你的主，我们就把你放掉，就把你释放，给你有自由。 Polycarp 怎么讲呢？ Polycarp 讲啊，在这85年来啊，主从来没有亏待我，主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怎么能够在这时刻否认他呢？他没有，他愿意继续跟随主到底，以致呢他们这些抓他的兵士没有办法，就把他绑起来，就把他烧掉，烧死掉。你看，这个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那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不要跟我说哇，到99%了，最后分钟你否认主，那就是不是跟真正跟随主的一个人，那是要跟随主到底。主爱我们，主保守我们，主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就要跟随主到底，这个是我们要付出的这个代价。你爱主吗？你要全然爱主吗？这是要代价，你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摆上给他。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全然爱神的这个代价，第一，舍弃自己，真的是要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便利，把自己的这个舒适，把自己的这个生命，把自己的这个家庭，把自己一切都放在主的面前。我不是说你就不要他，不是的，在主真的如果需要你的话，放下，你要肯放下，要肯放下，也把自己的这个成见，把自己自我的这个心呢放下，像那个彼得那样。好，那么要背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些苦难一种难处你要背，你不要说因为它太重，你说哦，我要把它放下，我要背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十字架，没有的，没有这回事的，你就是背的神所给你的，这就是我们要爱主的这个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你要跟随主到底，没有一半，没有九十，没有九十九的，是100%。但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跟来爱他，来为他付出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这样当你失去你生命的时候呢，当你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呢，你就得到生命。但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样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要在爱你方面，我们需要预备心，付出代价。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付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自己。十二年里我们叫我们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被我们心中最重要的那三位给我们给占去了。主要让你占有我们的心，让你成为在我们心中成为最重要的，你掌管着一切，让你来指引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叫我们爱你更深。施恩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